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 Webcast。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堂课的内容呢，是使用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 进行自动化测试。我是来自中软国际的张鑫，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内容里边，课程内容里边呢，我们主要聊聊这样下面三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需要测试，有哪些测试。然后呢，我会给大家再稍微简单的看一看，在我们微软最新发布的 Visual Studio 2008中，它针对我们智能移动设备的单元测试。那么这部分内容呢，应该是在下一个月的 Webcast 里边，由黎波将会专门给大家有一个专题。最后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使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进行我们智能移动设备的测试。我们这里谈到的测试呢，主要是自动化测试，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也就是我们需要来写程序来测试。所以呢，今天的课程内容呢，需要大家具有一定的 .NET Compiler Framework 的开发经验。如果您有一定的开发经验的话，收听本节课的内容呢，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那么今天的课程的level 级别呢是300。为什么需要测试呢？测试其实在这里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关于测试的定义，因为测试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科，现在大家能在市面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关于软件测试的这些书籍，来告诉你什么是测试，我们需要怎样来做测试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测试的这样的一些理论性的书籍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指导工具。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不需要来谈这些非常理论化的东西。那么我站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来说，对我的理解来说，测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软件的质量。那么在很多公司里边，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他们往往有时候会感到是有种对立的角度一样。很多人会觉得测试就是给开发人员找茬儿一样。测试人员今天，哎，我找出一 bug。然后测试开发人员就很不高兴，怎么又给我们找事儿啊？我又得改我的软件了，等等。那么我们首先明确，测试它并不是为了让你的，并不是给你的开发人员来找茬。那么，它呢也不是让你的，哎，你的项目的解决方案看着更专业一些。哎呦，你看我的流程里边什么设计也有。开发也有，测试也有，等等，这样，不，也不不，也就是说，不是说让你的那个方案看起来更专业一些。那么最后呢，他也不是说，哎呀，老板为了赶时髦，说别的公司都有测试人员，所以我们也来设个测试，也来设一个测试这样一个职位吧，也不是。那么测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软件的质量，但是我们。大家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大家齐心协力的，我们一起来把一个软件做好。那么测试呢？从这种测试的理论学科上来说，测试有很多很多的种类，我们再来简单看一看。其实从流程上来说，它也分很多。有单元测试，那么它是针对我们开发人员的一个最小的这样一个测试结构，它是用来保证我们的某一个我们的代码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代码单元它的完善性。那么集成测试，我们最终我们软件写完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各个模块，我们整合起来集成测试。那么还有回归测试，也就是为了来和我们以前的这种稳定版本来进行对比等等，在不 同的流程，那么也有不同的这种测试种类。那么从手段上来说，又分为手工测试和自动化测试。在最早期的测试呢，往往都是手工测试。那么我还记得在大概在7、8年前吧，那时候我在某一个软件公司，那是国内一个挺大的软件公司，做财务软件的。那时候我们整个公司呢，它的测试人员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类似于用户的这种角色的这样一些测试人员。我们做财务软件，所以那些测试人员他们基本都有一定的财务背景。他们从这种用户的角度，单纯的来操作你的软件，也许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操作软件，来测试你的这个软件，看里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功能完善不完善，有没有 bug 等等。那么这就是手工测试，它纯粹就是人工来完成。那么手工测试呢，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呢，它非常消耗人力资源。我们可能，因为你这软件每发布一个版本呢，它的那个你可能需要就把你的重新再测试一遍。如果说如果你的代码里边有你的软件功能发生了改变，你又得再重新测试。那么有时候呢，你在不同的平台上来，你为了测试它在不同平台上表现，你可能还需要再多次测试等等。所以呢，手工测试呢，它首先非常消耗人力和时间，其次呢，它可复用性很差。你测完一遍这个东西之后，你没法再复用它。所以呢，慢慢的就有了我们的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测试引擎，例如说我们的 VS Code 里边自带的有针对我们的外部网站的这样一些压力测试，我们可以来录制一些脚本，录制一些针对我们的网站的操作脚本，它实际上就是模拟用户操作，把你用户的发送的请求都记录下来，然后来进行回放来测试。那么还有一些第三方的，什么 LoadRunner、WinRunner 等等，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MintMobile Test Framework，它们都是一些自动化测试，它就是通过写程序把一些测试场景通过代码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的话呢，首先它的效率高，它跑一遍呢，它通常会比我们人来跑一遍要快很多。其次它的那个可复用性强。例如说，我现在代码写下来之后，后来我的这个软件改版了，我们只需要根据我们软件的改动来稍微的改动一下我这个测试代码需要改动的地方就行，或者是我只是版本升级了，我只是为了做一个回归测试，那么我们以前的测试的内容都可以复用。这是我们自动化测试。从角色上来分呢，我们可以测试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测试。通常我们绝大部分的手工测试都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测试的，也可以呢站在开发人员的角度来测试。往往我们在做一些单元测试的，这都是站在开发人员角度来测试，或者呢还有从视角上来分。那么就黑盒测试、白盒测试，那么你说针对这个系统对您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往往黑盒测试我们就只是简单的往里边填充一些数据，那么这其实从外对你来说这个系统你是在系统外界来进行测试。在那个 Visual Studio 2005中的时候呢，微软发布了，里边集成了我们针对桌面版应用程序的单元测试框架。那么，对于我们的，但是很遗憾，当时一直没有，我没法对它通过它来对我们的移动设备来做我们的单元测试。那么，一直到现在呢，今年 应该是去年年底发布英文版，就是今年刚发布发布中文版的 Visual Studio 2008中，它现在集成了我们针对移动设备的单元测试框架。那么单元测试呢，它是我们开发过程中最底层的测试活动，它用它来我们来测试你最基本的每一个啊某一个函数、某一个关键的函数、某一个关键的业务逻辑等等。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单元测Visual Studio 2008中带的单元测试功能呢，它只是针对 Visual Studio 2008的 Professional 机器以上版本才有这个单元测试功能，针对移动设备的单元测试框架。它之下的版本，例如说咱们的 Visual Studio 2008的 Express 版本和 Visual Studio 2008的 Standard 版本，它们是不带这些功能的，只有 Professional 版，还有我们上面Visual Studio 2008的 Team Suite 版，这样子，它才包含针对移动设备的单元测试框架。好的，下面我们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做个小 demo，来看一看在 Visual Studio 2008中，我们的单元测试，是怎么样进行的。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Visual Studio 2008。我们新建一个测试，新建一个工程，我们建一个针对智能移动设备的工程。这样的一个工程。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使用 VS 2008的话，我们会发现它跟目前的针对移动设备开发呢，和以前 VS 305有所不同啊。我们先选择了工程类型之后呢，在这里还得选择我们的平台。比如我这里先选择一个针对 Mobile 6的 Professional SDK 的，就选一个 CF 当内的 Compass 3.5的吧。下边选择具体的类型，比如我们就选一个 Device Application。好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PBC 的程序。我们先在里边放两个 test box 吧。 OK，我们放入这样几个三个 test box，然后呢，各一个 button。这个程序简单的程序呢，我们就来让它做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假如我现在写了这样一个函数。现在这个程序的作用呢，就是我们在 button 一 click 的时候呢，text 三它的 text 等于这是个 loop 串，我得把转成 int 型。把 int 最后转成字符串。OK，我这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程序。大家稍等一下。当然，这个程序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其实写的很不规范，这样我们加了一个括号，用 int 直接 pass，这样做实际上很不好，但是我们这只是为了演示一下，啊，运行起来。由于我们看到这个模拟器它第一次运行，所以它下边需要给它安装 .conf3.5，大家得稍微等一等。好的，这个程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这种可怀疑的地方，它必然是正确的，对吧？三加五等于八，这么简单的运算。但是假如说我这个函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运算，它里边可能计算就要通要要要要要要计算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计算步骤，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加法运算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有时候就需要对这种关键的函数进行单元测试，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来做这种单元测试呢？很简单，在你要测的这个函数上，点右键，create unit test，建立这种单元测试。这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把这工程列出来。你可以选择这工程里边，实际上就可以列出来你这个工程里边所有的函数，这个函数 add 函数。然后呢，因为我们当前 solution 里边没有测试工程，所以这里建立一个新的 smart device 的 VS C Sharp 的单元测试，测试工程，点 OK，起个名字。OK，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我们的 solution 里边多了一些很奇怪的文件，多了一个 solution，多了解，多了一个工程。这工程里边有一个这个 form eTest，在它里边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主要看这个文件，它里边有个 public class form eTest，它就针对我们前面那个 form 一的测试工程，在它里边呢有这样一个。test method 加上这样一个属性的一个方法叫 add test，就是我们针对 add 方法的测试，test for add。我们看到它这里，初始化一个 form 一，然后呢 int a 等于零，b 等于零，然后 except 等于零，它这当然就是你需要改。比如说我现在 a 等于五，b 等于六，那么我最后我是希望它得到十一，如果得到十一了，那么它的结果就正确，对吧？所以你看 actual 等于 target 等于 add 啊，相加。如果它们相等的话，那么就会正常的。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测试工程 run 一下。我们看下面会列出来 test result，它的这样一个测试的结果。啊，我刚才选错模拟器了，它又启动了一个模拟器，来稍等一下。我们看到，至少它传达的结果是 passed 了，对吧？就我们它的测试通过了，把这个给它还切回来，跟它设成一样的。假如说，我这里期望它等于12，当然这里边12肯定是错的，对吧？但是假如说我这里希望它得到12呢，我们再跑起来呢，我们看到，哎，这里结果就是 fail 了，就失败了，错误信息就是希望得到12，但实际上得到11。好的，那么关于我们，它如果说你有多个需要测试的 function 的话，都可以依次这样加进来。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些附加的测试。一些属性，我们可以用来设置对我们整个 class 的初始化、class 的清理，以及每个 test case 的初始化和每个 test case 的清理这样一些函数，加一些内容。关于我们使用 VS6 2008的单元测试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今天就先不多讲了，因为在下个月很有可能黎波会要给大家专门有一堂课 来讲使用 OKR 4008，对我们的单元，对我们针对来编写对我们针对移动设备的单元测试。好的，我们回到 PPT。我们前边呢，刚才看到了我们使用 VR4008 中的单元测试功能呢，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程序呢进行单元测试。我们都知道单元测试呢，它是针对我们的代码的这样一个测试工具。但是呢，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测试，我们是希望站在一个用户的角度来操作这个软件，来看看它的功能是否完善。所以呢，实际上在微软呢，它在很早以前呢，它就是一直有这样一套测试框架，就是我们今天的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微软一直在使用它来进行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内部，用它来进行自动化测试。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来通过这套框架模拟用户的操作，来对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进行自动化测试。那么它是现在它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6的 SDK 中包含。大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去年的5月1号之前，如果您下载了 Windows Mobile 6 SDK 的话，它里边是不包含这部分内容的。那么在去年的5月1号的时候，微软对 Windows Mobile 6的 SDK 做了一个更新。它里边才包含这部分内容。如果你安装完 Windows Mobile 6的 SDK 之后，你会在你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6的 SDK 的安装目录中，然后有个 Tools 目录，然后在它下面的有个目录叫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然后在里边有一个 zip 文件，把它解压开，里边就是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待会我们有 demo，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使用 VS08 来进行单元测试。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来使用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 Test Framework 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验证一些基于 UI 的应用，例如说我们这个装，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对我们的每一个 UI 进行抓图截屏，然后呢，来和我们的基线来进行对比，来看看有没有改变。我们如果说代码的，或者是校验我们的代码改变对软件功能带来了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代码改变了，我们功能会不会有影响？我们通过它来再来测试我们的功能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根据基线 UI 来进行回归测试，以及进行本地化测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如果你的程序有多国语言版本的话，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本地化的测试。那么什么时候不适用呢？例如说，我们需要测一些 native 的 API，或者是对一些 native API 建立一些低级别的单元的测试，或者是验证一些设备驱动啊，或者 OS 的核心功能呀，等等，这些都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Test Work 呢，它呢是一套比较偏上层的这样一套测试框架。使用它往往是来站在用户的角度，我们通过它来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测试我们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那么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 Test Framework 呢，总的来说呢，它是我们用来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建立和执行针对 UI 的自动化测试的一组工具和程序集。那么，它提供了很多一些高级别的功能，例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访问我们设备的硬件和软件信息，来访问控制我们的产品、我们软件 UI 上的一些控件。当然呢，在它里边提供了完善的这种日志和我们的结果管理，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对我们的测试用例来进行管理，以及当然最终就是来执行我们的测试用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结果。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 的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从最底下往上看，它们最底层呢，它是 DATK 和 MTK。那么待会儿我们会依次的讲解这些各个层都是干嘛用的。大家先简单看一下 DATK、MTK，它我们知道它是我们。了解到，我们需要了解就是它是一套最底层的这样一些框架，我们的测试的核心都是基于它的。再往上呢，还有一些功能的一些模块，例如说那个 utils.net，就是里边提供了一些工具，一些工具的一些工具类。还有呢，我们的 login，我们的日志引擎。通过日志引擎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我们的测试结果记录下来。那么，在我们 DATK 和 MTK 之上呢，是 UIAOT，叫做 User Interface Abstract Layer，用户的界面的抽象层。再往上呢是 Azure Library 和我们的 Test 层，就 Test Case 和 Test Suite。最上层呢就是我们测试引擎 Text.net，通过它来执行我们的 Text Case Test 和 Test Suite。那么在这各个层次里边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看我们这样几有几块呢，DATK 和 MTK，还有 utils.net，以及我们的 login，还有 text.net，这样几大块呢，都是由微软提供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这几层来编写任何的代码。那么对于我们的 UIAL 层呢，这一层呢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用户，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我们各个软件开发厂商我们需要做测试的。我们测试人员呢，通过微软提供的工具来自动生成绝大部分代码，但是也需要自己手工编写少量的代码。最后呢，上面这两层，Azure Library 和 Test 层，这两层呢是完全是我们需要纯粹用手来写代码的地。这样是整体的，这样各个层次的结构。OK，那么我们再从底下往上来看一看，这各个层都是干嘛的。最底层呢，它是我们的 DATK，全称呢叫 Device Automation Toolkit，设备的自动化工具集。那么它位于我们的 Microsoft 点 Windows CE 点 DATK 点 DR，这个 DR 就在我们说的那个 WMTF，它解开之后里边有。它呢，里边分装了标准的 WinCE 控件和菜单等等这些东西，分装了我们对那个键盘和鼠标的事件处理，还有我们的界面同步等待。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呢，它里边分装了 Windows Finder，用来运行时通过 Windows Finder 来找到你所需要操作的控件。我们的 在我们 DATK 里边，它分装了标准的 WinCE 的控件，分装了标准的 WinCE 控件，它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我们 WinCE 里边常规那控件，有 button 呀、checkbox、SV5 等等等等这些标准的控件，在我们这个 DATK 里边都有一一对应的这样一些 class。还有呢，我们的菜单、菜单项、上下文菜单等等这些。这些标准控件在 DATK 里边都进行了分装，然后呢，并且暴露出了这些控件的操这些方法和属性，例如说它的 click 方法，或者是我们获取一个它的 text 属性、readable 属性等等。通过把这些操作和属性来暴露出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class，通过这个对象来操作我们 UI 上的某一个控件。那么怎么来操作这控件呢？它是通过一个很有用的对象，就是 Windows Finder class。Windows Finder 呢，它是在用来在我们运行时，它来识别一个窗体或者控件来返回一个实例。通过 Windows Finder 可以在我们的当前窗体上来找到你所想要操作的那个控件。那么它怎么找呢？它通过一些，比如说控件 ID，或者是一些process name 或者 class name 呢，这样一些属性来找到你所要操作的控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前边的暴露出来的那些方法或者属性来操作它或者访问它。那么我们一个当前窗体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控件，对吧？那么它怎么找呢？它是按照当前控件布局的 Z0.递归来查找，当前这个子区没有，它就往上递归来找。如果最终它没有找到这个控件怎么办呢？那么它就会号异常失败。那么失败呢，它就会详细的记录当前窗体的详细信息，例如说当前窗体上有哪些控件，它们的 ID 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什么，你需要，但是你想找的是哪个哪个等等。他会把这些信息详细的都记录下来，这样的话，记录在日志里边，这样的话，当你需要来查找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就很方便。我通过这日志就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有问题了。那么在前边，我们是来找到通过 DATK 里边对控件的抽象以及 Windows Finder 类，可以来找到这些控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我们要然后来模拟用户的操作，来操作这控件，或者从控件上获取信息。那么首先呢，就是 keyboard class，通过它呢，我们可以模拟用户的键盘操作，来向键盘发送一些字符串，或者呢，通过鼠标，我们可以 class，我们来模拟用户的操作，来向我们的 WinCE 标准控件发送一些鼠标操作，例如说右键单右击啊、单击啊、中键双击啊等等这样一些操作。通过这两个类，我们来模拟用户的操作，然后再通过前边我们的 Windows Finder 类找到用户，找到你找控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操作我们这个界面上的 UI 了吧，对吧？然后就可以实现测试。那么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同步等待，什么同步等待呢？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我要打开一个 UI，你代码中写了，就是把这个 UI 打开，什么是哪个 UI 的 open，但这个 UI open 呢，我可能需要花好几秒时间才能 open 出来，或者是你要加载，你要，执行一个什么计算，它要过好几秒钟才能运算完，那怎么办呢？那么你的测试代码也得同步等待你的 UI 的变化，对吧？所以呢，在 DATK 里边也提供了 synchronization 这 class，用来同步等待我们的这个用户 UI。我们的测试代码可以在产品的 UI 上同步等待我们 UI 的变化。它呢，这个东西呢，它是内置在 DATK 里边的。所有的控件呀、键盘、鼠标操作啊等等，都会用到它，因为我们操作一个步骤之后， 意外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影响，然后都要通过它来控制。但有时候有特色测试，例如说我有个意外，它的变化可能需要10分钟才能出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对它特殊配置，我们可以让它一直等等等下去，等等。当然也可以操作一些没有 UI 的一些同步操作，但这个特殊情况，咱们以后如果大家研究下去会都会发现的，它里面有这些功能。那么，其次呢，里边还有我们的有 test dynamic library，它呢位于我们的 Microsoft 的 web mobile devices 点 utils 点 dir 因为就 dir 嘛，它里边有什么功能呢？就是一些工具，用来得到我们的设备信息，例如说 CPU 啊、语言呀、屏幕大小啊等等，可以通过它来捕获屏幕，或者是来显示信息、追踪结果等等。通过这些工具类，我们来让我们的测试代码更加有效一些。还有一个也非常有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Logging Library，它呢就是我们的日志，它位于我们 Microsoft.WinCE.Logging.dir 里边。通过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日志记录到一些文件里边，这样以备以后来查看。也可以把日志记录到调试器里边。或者是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个日志通过它里边，我们可以来自定义我们自己的日志格式。默认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日志呢，它提供了这种。file log 就是记录到文件里边，或者记录到调试器的输出流里边，或者输出到工作台里边。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iLog Provider，通过它，我们可以来自己编写我们自己的日志提供程序。我们可以把日志记录到任何我们想要记录的地方去。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日，你觉得日志不太符合你的习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iLog Format，通过这个 interface，你可以来实现一个你自己的日志的格式。那么默认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 text log format，就是我们的标准的日志结果。但是呢，大家要记住的是，我们可以同时有多个的这个 log 的 provider。可以同时把日志记到很多地方，但是呢，日志的格式呢，以每次只能有一种。前面我们讲了 DATK 呢，它是针对我们的 Windows Mobile，它是针对 Windows CE 的标准控件的这样一些映射。这个主要这个功能，那么 MTK 呢，就是 Mobility Toolkit，它呢是和我们 DATK 很类似，应该它是继承自 DATK，但是呢，它里边主要分装了一些针对 Windows Mobile 的控件，因为大家都知道 Windows Mobile 它是继承自，而它是基于 WinCE 的一个分装，它的内核还是 WinCE，但是呢。它的表现层是一些经过定制的过的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分装的呢，针对 Windows Mobile 的控件，还有例如说还有一些 SoftKey 功能。我们现在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呢，下面有两个左右两个软件，对吧？左键和右键，我们叫 SoftKey，分装对SoftKey 的操作。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Application Manager。我们可以通过 Application Manager 来通过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 UI 上来运行我们的程序。 通过我这个 SQL 内件，主要通过它来调用我们自己的程序，而且通过 Windows Mobile 界面上的来调用程序，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指定它我们 UI 路径来调用。我们在 MTK 里边呢，它是记住它是对我们 Windows Mobile 有对我们 Windows Mobile 特有空间的分装，例如 Subkey、HTML Link、Taskbar、DateTime Control 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独特的空间。同样，它和 DHT 里边一样，也暴露了我们这些空间的方法属性，用于交互操作。例如说，像 DateTime Control 的 ChangeTime 啊，或者 Subkey 的 GetText 等这样一些方法，或者一些属性等等。通过这些方法和属性，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来操作我们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的 UI 了。那么，我们怎么来调用我们自己的程序呢？我们要测试的时候，我们说让我们代码来模拟用户操作嘛，对吧？我们调用自己程序，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程序的应用程序 UI 路径，也可以通过我们 Application Manager 来通过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界面来运行程序，它会从开菜单里边一步步找下去，来验证程序窗口是否可用等等。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这里它是对 Windows Mobile 平台的一个公有抽象，在 Pocket PC Smart 上它的实现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些常规的界面导航，比如说跳转到我们的这个 Home Screen 啊等等，或者调到前一个页面等等。至于模拟 mobile 的输入呢，那么它有一个 keypad 的 class，我们可以用来模拟我们用户的硬件设备的输入，还有模拟一些press and hold 的这样一些按键操作，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ME，就是不同输入法来发送字符，在不同输入法之间来进行切换。而且在MTK 中呢，增强了对多语言的支持，也就是我们要做这种多语言化的时候的程序，要做测试的时候，我们需要可以用它。那么首先呢，是这种 IDM Stream 通过资源 ID 动态得到本地化字符串，例如说我们的一个程序上一个按钮上的文字，我们在代码中不可能把它写死，我们把它写到资源文件里边，我们通过 IDM Stream 来把它获取。通过 IDM Shortcut 来获取本地化的快捷方式，还有包括我们的注册表象，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 IDM 来字符串来进行操作。这会儿说起来可能比较枯燥，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demo 里边给大家有演示。那么我们可以呢，在 MTK 里边有个 Mobility Dialog Class，它呢，是我们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对话框这样一个基类。我们的 UIL 层呢，我们所有的对话框的基类呢都是它。然后呢，我们在对话框这样一个对象里边，我们再把这个对话框里面所有控件来作为它的属性来暴露出来，这样就可以访问了。然后里边再提供一些验证方法，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控件。再往上层呢，就是我们的 User Interface Abstract Layer，就是我们的缩写，就是 UIL 层，就在这呢 UIL 层。它呢，通过 DATK 和 MTK 的对话框和控件提供了访问的接口。我们都知道，前面 DATK 和 MTK 里边，我们提供了方法，我们可以来找到我们的一个框体。找到其中某一个控件，对吧？那么在 UIL 层呢，它就是来把我们的程序里边的每一个对话框来进行一个分装，把每个对话框分装成一个 class。然后呢，这个对话框里边的每一个子控件，这对话框里边每一个控件呢，我们都来作为一个，都来作为它里边这个对话框对象的一个属性。通过对话框和它的控件的这些属性和方法，我们就可以来模拟用户操作，来 来对用来对进行测试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到现在，有了 DATK 有 MTK，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测试工作。但是呢，为了更好的软件分，更好的这种体系，为了看起来更好一些呢，可扩充性更强一些，我们在这一层呢，只是来实现硬件的抽象。这里要记住的是，我们首先在它里边有这样一个关键东西 dialog class，我们程序中的每一个对话框都需要实现一个对应类，除非在你的测试过程中你不想测到你不用测到这个对话框，那你就不需要做它。如果你要测这对话框，那你就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对话，做这样一个对应的类。然后呢，还有 application class，对我们的你的每一个应用程序，你要测的每个应用程序有个 application 类，用它来调你的对话框。还有呢，IDN holder 就是来容纳我们针对本对话框的一些本地化资源，这种字符串等等。例如这张图里边，我讲例如我们那个 context 联系人应用程序。那么在我们要测它的话，我们首先左边这个对话框，这个界面里边，我们需要对这个对话框，对这个 UI 来做一个 class，然后呢，把它里边每一个控件，例如说这种菜单、这个 list view、输入框等等，都暴露成它的方法，然后就可以操作。如果有多个界面的话，那么有不同的界面，就有多个对话框 class。那么，这个 UI 要测的代码呢，我很高兴能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代码是不用我们自己写的，因为自己写会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呢，我们通常呢，我们都是通过微软提供的一些工具来生成这些代码。那怎么生成呢？首先有个这种叫 CE Strip，它是从 DLL 中来提取资源信息来生成我们的 IDN String。还有 SML Snap，可以根据当前窗体的对话框来生成一个 SML 文件。SML 文件呢，它就是一个描述文件，描述我们的当前窗体。还有而且有个 RC to CS，可以通过生成的 SML 文件来生成 CS 文件等等。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得到的 IDN String 来更新我们的 IDN Holder CS。文件来，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些 CS 文件，来构成我们的 UIL 层的这个工程。有了这层 UIL 层的抽象层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再往上层，我们就来做一组我们叫 Area Library，它呢是用来提供一组实现测试的基本操作步骤。例如说，我们的测试里边，我们经常需要打开我程序之后，我可能需要把它右键菜单打开，有这样一个步骤，开右键菜单。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操作作为一个方法，搁到我们的 IR 里边层里边。在我的测试过程中，我可能会有一个步骤需要打开我的某个对话框，OK，那么这个步骤也需要放到我们 IR 里边，对吧？也就是说，在 IR 里边，我放的都是一些实现测试的最基本的操作步骤。那么这些操作完之后呢，我们应该来验证我们的 UI 是否正常。也就是说，你走完这一步之后，你得验证一下正常不正常，不然的话会影响后边步骤。你这个步骤就不正常，你再往后走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而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就可以来。实现我们测试代码和产品 UI 之间的同步等待。对于我们的 UIL 层IR level 的设计来说呢，我们首先确定说这个操作是不是测试中所需要的。只有测试中用到它，你再来跟到这里边来。测试中用不到，那你就不要做它。通常还有呢，就是通常我们为这些操作来建立抽象类。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平台上有不同的实现步骤，同样都是，比如说你的程序里边有两个对话框，你要打，你从窗体一到要跳到窗体二，这样的最基本单元步骤，对吧？那么你在你的 PPC 版的程序里边，可能是通过点右键菜单怎么怎么过去，而通过 Smartphone 里边，它也许是通过另外一个操作再过去，但是这个原子操作。我们都是要 open form 二，对不对？哦，就我们的这个操作，我们是要 open form 二，但是具体的实现步骤不同，所以通常我们对这些操作呢，都是建立一个抽象类，然后在不同平台上，当然有不同的实现步骤。那么在我们 Azure Library 在它实现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里边往往会有这种同步等待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你的 UI 同步等待，这个其实咱们是不用管的。但如果说你的 UI 变化呢，有时候时间过长，或者是你需要来同步等待，我们不有时候不见得是通过时间变化来等下个 UI 变化，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一些状态的变化等等，那么需要添加自己特定同步模式。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 UI 每个 dialog 都是周期成字 mobility dialog，那么它会自动就实现这些功能的，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当我们需要改变同步模式的时候，才需要来添加特有的同步模式。而且呢，在每一步操作之后，我们需大家最好来提供一个验证，例如说验证现在出现的 message box 是不是正确的文字。现在的 UI 状态变化是不正常，是不是你所期望的？如果验证失败了，OK，那么抛出异常，那么在我们 test 上知道有异常了，那么就可以记录下来，或者是直接退出这个测试。再往上层呢，就是我们的 test 层，里边它就包含了我们的 test case、test suite，最顶层呢就是 text net。在这里呢，就是 test case 和 test suite，它们是我们的测试的代码，而 TestNet 呢，它是我们的测试引擎。这个测试引擎它来执行我们的测试代码，来完成测试工作。每一个 test case 应该仅仅包含该测试的验证和操作动作，不要包含多余的工作。通常我们每个 test case 呢有这样一个方法签名，就是 public login 点 log result 返回值是它，然后你的方法名。然后呢，假如说我这个 case 我在这 case 执行之前，我希望有一个初始化动作和说有一个初始化动作，那我们可以给它加上这样一个属性，就是 test case init attribute。 那么如果你的在你的 class case 里边 class 里边有个 setup 方法，通过它来对你的 case 来进行初始化，也通过这样一个属性来指定你的收尾方法。那么我所有的 test case 呢，它们都容纳在一个一个的所有的 test case 呢，它们有可能会只能在特定的平台上才能运行。例如说，我只能让它运行在GSM 平台上，或者只能在 CDMA 平台上，或者是我要指定它只能允许在允许运行在某些语言里边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给它 case 增加这样一些属性，例如说我得指定它必须是 Pocket PC 版的，或者是指定它可以运行在 GSM 以及 CDMA 上。通过这些特有的这些属性 Mobile Device Descriptor， 通过这个属性来指定我们的 case所特有的一些属性。如果当前平台不符合当前这些信息的话，那么它就会不跑这个 case。最后呢，所有的 test case 呢都是容纳在一个 test suite 里边， test suite 就是一个 class 了。那么它是我们 test case 的一个逻辑组合。所有的 test suite 它是继承自TestNet 里边 Test Suite 这样一个 class 积累，而且呢，我们 Test Case Test Suite 呢 和 test case 差不多，也提供了这种现场的设置清理工作。那么它特有的方法名叫 begin end。最顶层呢，就是我们 TaskNet，它呢就是我们的测试的执行引擎，它可以从我们测试的我们的程序集里边来枚举出里边所有的 test suite 啊 test case，然后来判断当前的环境是不是满足你的这个 test case 的需求，然后它根据你给定的这个参数。这个 TaskNet 它可以有很多参数，根据你给定的参数来执行它里边的所有这些你的这些你要调用的这些 case，同时呢，它也会执行里边这种 suite 的 setup 和 test case 指定的 setup 以及 test case 本身以 test case 的 clean up 和 suite 的 clean up 方法。那么在测试的过程中呢，如果你的 test case里边有异常了，报数未卜或者异常了，那么这个 case 就会失败了。那么它会记录下来，当然也包括一些别的情况，例如说你们 IR 里边验证 UI 的时候报出异常，对吧？或者一些系统级的问题，例如文件等等没找到等等，像各种各样异常都会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 case 失败，我们可以通过 case 的 log 里边能看到这些记录。如果一个 case 里边可能有多个检查点，例如说我知道 case 里边我要检查多方面的内容，检查这个文本框对不对，内容文本框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叫做 log rest manager 来管理多个检查点，最后综合评级，给出这样的最终结果。好了，前面说了这么多，很枯燥的，大家可能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的内容，大家可能已经该差不多比较晕乎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带大家从头演示一下，我们看看这个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 它到底怎么来用它。好，把共享桌面共享出来。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安装完 Windows Mobile 6的 SDK 中呢，它有一个 Tools 目录。这个 Tools 目录呢，里边有个叫 Windows Mobile Test Framework，它是个 zip 包。这个 zip 包里边它就包含了，就说明咱们回头自己可以慢慢看，就告诉你这个 zip 包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解开，解到你自己的一个喜欢的文件夹里边去。这是我解到这边来。简单看看结构吧。bin 文件里边一些必要的一些 bin 的一些工具，comma，还有 devsphere 里边必要的一些 DL，例如说就那些 DATGMDK 啊、TAX 等等这些东西。文档，大家可以多研究文档。My demo 是我自己做的这样一个演示，我先把它删掉。好的，然后我们要运行它，我们要它这里边很多工具都是命令行的，我们就执行它就行。但是由于我是 Vista，大家注意，如果你是 Vista 的话，不能直接这样执行，因为会 Vista 必须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不然的话会有一些麻烦。而且 Vista 用管理员命令运行之后，还得自己手动过来一下。如果是 Windows XP 的话，直接双击就行，就没有我这么麻烦了。OK，它主要是执行这个脚本，然后来设置一些环境变量。我们看到它里面设了很多很多环境变量。好的。我们要用它的话，我们看这里边有个这个已经打开一个模拟器了。好的，但是好的，我再打开我们的模拟器管理器。我们要使用它的话，我们还安装 Async，当然我们通常都装的有了。 模拟器，然后把它发到连接上。因为这里边很多命令行工具呢，都是通过 RAPI 来操作，所以呢，我们需要有 Async 或者是基于 Vista 的话，就是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设备中心。OK，连接上了，然后呢，我们来执行它的话，我们需要来在里边安装，再给我们的模拟器边安装一些。安装一些东西，setup device，他就把一些必要的一些 DLL 或者 CB 包等等什么东西给安装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都做了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很多人有点疑惑。看到它实际上是去这个里边，去这个目录里边来安装，叫这个 install CareWave 是它的一个应用程序，它要执行的东西，然后呢再拷贝一大堆的文件。OK，我们来看看它拷的是什么文件。对，device styles 主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们看到，都是我们的这些 DATK 啊、MTK 啊等等这样一些工具。那么我们说了，我们测试的第一个步骤呢，实际上是给它来，我们我对我们的这个程序，我们来做一个UIL 程，对吧？这里呢，我们是来测什么呢？是里边来测它里边安装进来的一个小程序，叫 CareWave，就是用来查看我们当前系统里边的这个日历信息的这样一个小程序。我们测它，假如我们要测它，那么第一步就是来建立针对我们这个程序的 URL 层。好的，我们先。建一个新的目录，OK，我们来做什么操作呢？我们在这里建一个工程，把当前这个服务商关掉。有一个工程，这里我选了2.0的，然后选一个 class library，建立一个。class library 可以把它删掉，把这个第一个默认 class 删掉。给这个工程可以，我们可以尝试着给它改个名字，改成跟那别的都比较类似的这样一些名字，跟微软符合微软的标准规范的这样一些东西。把 assembly 名字改掉，把它改掉，把工程名也改掉。 OK，我们这里边工程已经建好了，然后来做这些必要的文件。首先，我们要需要来做UI 要存的程序打开，然后针对每一个 UI，比如这是它的一个 UI，然后呢，我们来执行我们的一个工具。叫做，稍等一下，我找一找。对，这个工具已经部署到我们的移动设备上来了，我们看一看。已经部署过了，叫做 RCR Snap，它呢就会来根据当前的 UI 信息来抓一个 RCM 文件过来。我们怎么来执行它呢？通过 RPI Start 远程调用，然后呢 Test RCML Snap。它这里就是把当前的界面抓了一个 RCM 文件过来，我们把它关掉，退出来。然后呢，在哪儿呢？在它的根目录下做了这样的两个东西，我们把它拷出来，看都是什么东西。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RCML 文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XML 文件，它定义了当前我们这个刚才那个界面里边的所有的这些控件的信息。好的，我们把它取出来之后呢，我们来还得再手工改点东西。到这个先看的配件呢就是一个窗体。分的name，再加上一个对，它这个再加一个，这样目标平台，看到它的这个 text，这是窗体，它里边上面有一个 text。有一个 label，它 text name 等于开 of calendar 等于什么什么等于零，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再打开，就这个 library 这个 label 下边还有一个 list view，然后呢还有个 sys header 32，上面是 list view 的 header，就这样三个基本空间都在这里，我们把它稍微修改修改，给它起一个比较合适。比较好记的名字， OK，改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生成我们的这个 CS 文件了。我们在这里执行什么呢？执行我们的叫做RC to CS。这边可能是有失败的地方，改错了地方可能。好的，为了节约时间关系，我们直接拷贝两个过来吧，因为我这块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有点紧张。在我们的 KIVIVO 里边，它实际上是有已经有做好了的。我们把几个做好的直接拷过来得了。这样，然后把这些CS 文件生成的 CS 文件加到你的工程里边来，然后它就是我们最终这个工程里边的东西了。然后我们需要再给它添加一些 reference，添加一些引用。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这刚才是生成这个 RC to CS，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IDN holder 它的那个 IDN 文件怎么来？怎么来获得？是那个 C strip，通过它，我们可以获得。大家具体的操作呢，我们回头大家有时间自己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文字模块 TensorFlow 的 SDK 的帮助文档里边就有。我这里就不再多做演示了，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现有的工程吧，打开现有的工程来看一看，就大家清楚。这是最终那个根据我们的工程生成的，我们的这个这个 UIL 层的 KIVIVO 的它的 UIL 层，它里边主要呢是由着这个我们的这个 APP 类，我们的 KIVIVO 的 APP，在它里边定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程序，通过它的叫我们的整个程序，我们看到这里，通过这个 launch 方法，通过这里，通过 MTK 的 application manager。来调用我们这个程序，还有呢，有这样的 dialog 类，就针对每个窗体，就通过我们的 RCML Snap 生成的这个文件，它里边有我们的这个 dialog，这每个 dialog 里边有它的这些访，有它这些属性，label count 我看到 count 就上面那个 label count，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list view 等等。基本上所有控件都会这样通过 RCML 文件生成 RCML 文件这样暴露出来，最后返回到我们看到都是 DATK 里边对应的这些控件吧，对吧？把这些控件都暴露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有一个注意看这里 IDN holder 类，它里边定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界面上所有的这些字符串。我们这些字符串呢，我们不要写死，我们通常都把它编到资源文件里边，通过资源文件里边提取出来，通过这个里边要提取哪个资源等等这样一些，这样就可以来实现多语言的操作。在这里边呢，有一个单元测试，它自己单元测试，我们看到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test case，整个这也是个 test case，test suite 这个 test case，它呢。里边有个这个方法，我们说 test case 的全名是，它是返回值是 log result，对吧？它对我们本这个 URL 层做了一个单元测试，做了一个 BVT 测试。好的，我们这是 URL 层，我们再看看。 还是来不及。 好的，我们现在，OK，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日志文件，它里边详细的记录了我们的 case 跑的各种过程、信息，设备的信息以及 case 的步骤，最终结果是 pass 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WMFTF 这样一个测试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流程吧。那么，大家可以回头注意，就是说，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紧，所以演示的内容比较少一些。大家回头呢，注意看一下我们的 WMFTF 里边的这个文档，在文档里边关于今天这个 trial wave 的演示呢，还有很详细的步骤，大家照着做一做就可以。好的，我们再回到 PPT。前面我们已经做了个简单的演示，大家回头可以自己再进行详细的实验吧。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最佳实践，就是一些小经验吧。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大家要用它，最好就熟悉我们 WMFTF 里中的各种工具。我们这些工具在 WMFTF 的文档里边都有介绍。那么在我们写 case 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针对不同的 SKU 或平台为同一条 case 定义不同的期望。也就是说，假如说你的一条 case，你的一个操作在不同平台上有不同的结果的话，那么最好建立多条的 case，而不要写到一条 case 里边，然后用不同的 RCF 语句来进行判断。不要从我们 test case 中直接调用 UIL 层，我们应该建立 error library 来分装你的操作。然后，如果说你有很多同样的操作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Hyper 方法来把它们分装起来，然后在我们的 area level 里边来处理我们同步等待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有必要，例如说你这个某个界面等的时间比较长，或者你需要等待特定的时间的话，那我们在你的测试代码中，那么你需要来明确你的同步等待时间。那么例如说你的产品代码中，我们明确规定了我们这 UI 必须要几秒钟响应出来，那么你的测试代码里面也可以这样通过限定相应的这种时间。如果同步等待时间不够，那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这些时间。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 test case 呢，它必须是相对，必须是独立的，不要依赖于别的 test case。每条 case 的开始、结果就或者结束的时候，你都要清理现场，而且每个 switch 结束的时候，也都要把系统恢复到一个已知状态，不要影响其他的 test case 或者 test switch。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大家如果关于 Windows Mobile 的开发方面呢，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内容需要了解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的一些 Messaging 上的一些内容，或者呢，是不是断了？或者呢，查看一下 Blog 的，我断了，我这边持续响应了。OK，或者是大家呢，或者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 MySDN 里边的一些内容，它有一些 MySDN 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MySDN 中我们的 Webcast 等等这些信息。然后呢，也可以看一看我的 Blog，我的 Blog 主要有两个，一个 mobsite.cn，这很好记得域名。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是我在 CN Blog 上的一个 Blog，但是在博客园里边这个 Blog 我现在已经停止更新，大家主要关注一下我的第一个 Blog 就行。大家如果关于 Windows Mobile 的还有什么开发方面的一些技术问题呢，大家可以给 Windows Mobile@hotmail.com 这个信箱发 mail，然后这里边会有人来专门给大家解答。最后就答疑时间，大家现在如果还有几分钟，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回答答疑板里边提出问题，然后我给大家解答一下。